王伯鱼石为首，这个是不是尤氏王老师儿孙这一个？尤氏王老师儿孙，这个就是我曾经看过一次，我还没读呢，我有印象。大家看一下《南拳跟百丈》，它的风格截然不同。咱们来看这个啊，张维臣等着你说说恶是什么样。尤氏王老师儿孙，黄伯鱼师为首座。黄伯啊，他曾经给南拳做过首座啊。有一天，托钵向师位上坐，没事说会话。一日托钵向师位上坐，师入堂见，乃问曰：“长老什么年中行道？什么年中行道？你见过撑得够呛进饭店的吗？”“见过呀。”“怎么没见过？撑得够呛进饭店转转的有的是，撑得够呛了进饭店去喂人家的也有的是。”就说饿的心态在哪儿？你曾经饿过吗？你要是没饿过，不就那这撑的不就也免对了吗？就是撑的够呛的消食的，等着你去消食呢。你说你没饿过，那撑的够呛的也就不撑的够呛了，也就不是吃撑了，那多好啊！我是说你没饿过，那也就不存在他们吃多了撑了，那多好啊！大家两相其好。好，我们来看这个啊，黄渤和这个给那个南拳做首座。有一天呢，他就是拿着那个钵啊，就向师位上坐。他是本来是应该是南拳的下属，他应该在南拳的下面坐。有一天他托钵崩坐到南拳的位置上了。这个南拳进堂一看，就问了：“哟，长老，什么年中行道啊？哟，你这个看样子很有修行啊！你坐这个位，你坐我们法位，你看样子是很有修行。”南拳的主场，南拳就这么问啊。然后黄渤就说了：“威音王以前啊。”你就是他们两个就比呢，看谁比谁威武吧。你什么时候我威音王以前，看看你能，因为威音王以后，威音王以前都是天然外道，所有的佛子啊都是威音王以后的嘛，对吧？然后他说威音王以前这样的话，就想着我总比你南拳要高，我总比你南拳要大。然后南拳说：“尤氏王老师儿孙在下去。”你看看，你看，要是一般的人一看，哪接受得了这种说法呀？然后呢，这个黄渤禅师便坐第二位座。好，黄渤禅师一听，哎呀，麻溜的到第二位座了。然后南拳呢也麻溜的放过了黄渤禅师。这个风格就不是百丈的风格，百丈就不是这种风格。我记得有一个野狐禅那个公案，当时的话就是有一句，好像有一句问语，是什么问语啊？好像是要下一句转语什么的。然后百丈问他是什么，然后南拳，百丈刚问完，黄渤就打了百丈一下，然后百丈呵呵大笑。这两个人风格完全不同，你再看看南拳这个风格，其实也不用我多说，大家自己看这个公案，自己来回读一读，这就是两个人的风格不同。但是呢，我觉得这个是有必要的。黄渤就是说他有了百丈的那个，百丈是垫背让黄渤走，但是呢，这个南拳呢就是按你往上走了，我就按你。这两个等于是一抬，就是一手抬一手逆。原来那个圆悟克勤禅师曾经说过，一手抬一手逆。有一个抬的，有一个逆的。黄渤从这个抬中和逆中脱颖而出，所以他后面出了一个灵迹，灵迹到现在都没有断灭。而且前两天我看到有一个谁贴的一个那个老人的视频，老人说灵迹就是好。然后怎么说的，那个西师兄知道啊，说怎么说的，说灵迹直接，灵迹直接痛快。所以说灵迹到现在来说是五宗七派里面谈的最久远的一个，而且我个人认为他是最纯正的一个。黄渤被南拳耍了，郑师兄，黄渤被南拳耍了。那你这么认为的话，你假如说黄渤，你觉得应该怎么样能够不被南拳耍呢？他就是尤氏王老师儿孙在下去，然后他就不下，这样他就不会被南拳禅师耍了吗？这是一个。然后我们再看。扎到了，我才告诉你扎到什么？扎到了，你告诉我吧，扎到了什么？郭师兄给黄渤报报仇。哎呀，我可使不得给黄渤报报仇，黄渤自己会报仇，所以黄渤下来了，黄渤就立刻走了，黄渤立马的麻溜的听了王老师的话下来了，黄渤自己会报仇。如果黄渤不是这样麻溜下来的，王老师就不会饶他，南拳不会饶他。黄渤这个让第二位做，这不是好意。黄渤这是陷人之机啊，就说好吧，南拳你是大圣之使，你看这不是陷他吗？陷他于不义，实际上这有啥好的？ 对，西郊说找找邻居的风格是黄渤发明的。嗯，这种说话非常有道理，就是说你说的话都特别有道理，但是我就觉得有点怪。嗯，你这样，你说你这样不仅仅爹冤枉了邻居，也冤枉了黄渤。其实他们不能说是什么风格不风格，如果说发明了什么的，你要说每个禅师他当然是各有特点的，当然是各有特点。
我说你出生啊，
你这
打死的。
好，他是实际上是这样的，就是说他这个禅师的风格是什么呢？禅师的风格就是说，他有一个师承，有一个师承，还有他自己的一个经历吧，各种的，但是所以说每个人他都有每个人的风格，他不可能完全一样，但是他有一致的地方啊，应该这么说。有那个禅宗夜话吧，还是夜话禅宗，到考拉上找一找。我今天不是老师来，咱们是师兄杨佳丽啊，我是师兄，有录音在那个禅宗夜话上，老师的原话说，因为林继宗最好，为什么说最好呢？他直接痛快的告诉你，对对对，有这句话。打看你们都是王老师儿孙啊，这句话是针对上面来的。李师兄吧，你不该做王老师儿孙吗？你不该做王老师儿孙啊，你要这么去永远是王老师的儿孙，你还是别人的儿孙，你永远就是世事为奴。考拉上好像只有三期啊，对对对，那个更新不太多，好像是我们 没有，有一些我们也会陆续上传的，但是要结合文字看，因为涉及到禅宗的一些公案什么的。看看这个大家还有没有，这个丫头饶舌，我倒希望我能把你的舌头给绕住，我能绕得住吗？我觉得我做不到，只能是我罪过了。你要是认为我饶舌，那就是我的罪过。不晓得我们在聊什么，去吧去吧。看看这个公案大家还有什么说的。我是不是说让你听到我们聊什么？我们聊的是公案，就是说你刚才打了一堆文字，说你有问题什么的，我就说你有问题，你就大大方方在这问，问完了我们答完了继续缓茶馆，是这个意思，要不然我没空。邓师兄，你有问题就可以在这提，顺便就把它解决了，不就完了吗？没有就算了，不该解，但是根据你的情况，你问了几句话，咱们来解一解试试啊。咱再听一遍刚才那个啊。黄渤以师为首座，一日托钵向师位上坐。什么叫你不如啊？你说话要说清楚，李师兄，要不然以后你就上麦。你从来不上麦，你是马甲吗？就是从来不上麦，这个冯师兄是上麦的。我在各种场合从来没上麦，这是你的真名假名啊？就主要是摸不清你的心态。咱再来看看为啥失修啊？长老向林则贤中行道，黄渤就说威灵王以前，然后这个南拳就说了由是王老师儿孙。其实王老师说由是王老师，他那个南拳说由是王老师儿孙，其实这句话由是王老师儿孙，这个儿孙在他把这些立佛的立祖，包括这个诸佛，包括威灵王什么的，一切的这个全部都给吞掉了，他就没有受你这个诱惑，没有受你这个诱惑。所以说往南拳这句话答的是非常好的，这句话让黄渤服气，或者话说来黄渤他也有现虎之机啊，黄渤服气，黄渤知道他是个虎，所以黄渤就去第二位坐。这个地方黄渤如果不去第二位坐，王老师绝对不休，南拳绝对不放过他。但是黄渤是个灵异人，他一看他就知道，他们立刻向第二位坐，他要不这样南拳绝对不放过他。黄不如王，王何以堪，听不懂，过过过。